講到之先，請大家打開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新約提多書第一章。新約提多書第一章，如果你用教會嘅雙行本，你將會喺新約第307頁揾到。我將會為大家讀出提多書一章第五至到第九節。我從前留你在甲里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光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將以下的時間恭敬交給牧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教会在年会的时候派的2010年教会事工报告里面，其中有一篇的文章就是讲到设立长老。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位的会友曾经是对教会的领袖讲出一句负面的话，如果当美德教会设立长老那日，就是他要离开美德教会那日。这个声明就是显示出他曾经可能因为教会，因为教会里面的长老产生的风波动乱，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是失望。这句说话可能也反映出在某些的信徒过去的年日当中，曾经因为长老在教会里面惹起的风波带来伤痕。美德教会我们决定了今年要进行长老的设立，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的圣经，究竟圣经对长老的设立有什么教导。从提多书第一章，我们一起去思想设立长老的吩咐。这个是年老的使徒保罗对于比较年轻的传道人提多一个的提示。一章第五节就讲到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甲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没有办完的事有很多，事情有很多要做，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第一样，在各城設立長老。設立長老究竟要來做什麼呢？當我們看到教會歷史，在《使徒行傳》那裡講到保羅和巴拿巴，他們到處去傳福音，沿途帶人信主，建立了教會。當他回程的時候，他們看到教會沒什麼組織，沒什麼領導，所以就要勸每个教会要设立长老。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呢？就是要教会有领导阶层，要教会的真理受到保护，羊群得到牧养。并不是说长老本身就具备超然的能力，而是神是要透过长老去带领他的教会。因为长老在灵性上是比较成熟，对主的认识比较多，属灵的经历较为多，所以神就使用长老来到带领他的教会。我们留意在提多书里面讲到， 长老第一章第五节讲到的设立长老，而第一章第七节就讲到监督。长老和监督的名次在新约的教牧书信里面常常是互用。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要设立监督，没有提到长老这个名称。然后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又再提到长老，那个是讲到教会生活进行的时候才提到长老。所以在第三提摩太前书三章所提到的教会组织，就用监督这个字。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到长老他的生活，他的资格，所以才用到长老这个的名词。监督这个字在某些的宗派里面是用主教这个字代替。那主教和监督是不是同一件事呢？在某些基督教宗派里面，长老只是地方教会的 local church， 而主教是较为大的区域大地区里面有主教。似乎就是讲到监督是宗派里面的众教会。特别如果提到是天主教的话，你会看到在主教上面还有是枢机主教，枢机主教上面还有更大的主教，然后最上一层就是教皇。但当我回到圣经里面看到的时候，其实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提摩太前，所以提多书第一章五节讲到长老，七节讲到监督。因为从第五节开始讲到是资格灵性，而第七节是较为讲到监督那个职责。所以两者是其实两个名称同样，不过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保罗是最后一次上到耶路撒冷，要上耶路撒冷去之前，到米利都那个地方，就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到跟他最后一次的聚会，劝勉他们。我们就看到他邀请了长老来，《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他们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但他们是神所立全群的监督，所以这班长老的职责工作就是监督。两个不同的称呼，为什么要 用不同的称呼呢？是因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简单来讲，监督 overseer 就是指到在行政上执行的内容，要监督教会的事务。在教会行政的服事上，这个角度来看，这班领导的人就叫做监督。而用长老这个词名词，就是指到他们的内涵、他们的资格，或者他们的要求，或者用广东话就是讲他们的 quality， 他们的合不合资格 qualification， 指到他们属灵上的认识、属灵上的经历、他们的 knowledge、 神学、圣经、教会历史等等的认识和经验 experience， 对神有没有经历，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因为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长老就是从他的属灵的分量经历来到讲，长老是在众弟兄姊妹行在前头的，所以属灵经历上应该比较多、比较深、比较丰富、比较老练。所以长老是讲到属灵的实质，而监督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行政那个管理。 两个应该是平等，如果单是一方面多一方面少，不平等不对称，那就有问题了。究竟我们怎样再应用到今天的教会？这个讲到刚才是两千年前保罗对教会的长老监督的称呼，而今天呢，我们常常更多用的可能在教会里面就是讲到牧师。其实牧师就是全职的长老，牧师就已经是担任了长老领导教会的职责。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少用到牧师这个名词，只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使徒保罗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讲到四类属灵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留意这个和字 hyphen， 即是牧师亦是教师，教师亦是牧师，分不开。牧师这个词语 pastor 或者 shepherd， 牧羊人，就是这个牧羊人要牧养群羊，这个音没词，牧养群羊 shepherd the sheep， 就算英文呢 shepherd 和 sheep 是同一个字根，牧养群羊是牧师的职责， caring shepherding， 牧养牧者。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透过教导真理来喂养小羊，这个是教师。教师教导真理，用神的话喂养小羊，这个也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对使徒彼得的吩咐。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三次，然后吩咐彼得说，21章15节，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喂养用真理用神的话喂养。16节，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个就是使徒彼得作长老、作监督、作牧师的职责。所以牧师和教师是两个职责合而为一。换言之，其实如果不懂教导的话，不能教导的话，很难当牧养的工作。牧养必须要用神的话，用真理去教导。当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在纽约一间教会侍奉，所以第一个衔头名称就称为传道。传道这个是一个职责上，传讲神的道是传道的职责责任。在这间信义会里面侍奉了好几年之后，大概三年之后，安立为牧师。牧师是比较一个在现代华人教会里面一个比较尊称，表示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的领袖、执事长老看这位传道人看了几年了，对他的行为、他的教导有相当的信任，所以然后安立为牧师。两千年前的长老其实也是担任牧师的职责。所以换句话来说，在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牧师就是全职的长老。而长老调回头，我们可以称为是半职的牧师，或者好像在学校里面有班主任的老师，但是间中有时请假有代课老师暂代，或者大学里面的教授有全职的教授，但亦有一些是客座教授，间中来教一个学期，或者是密集的课程两个星期，这些的客座教授， 长老就差不多有类似的身份。一章第五节讲到设立长老的吩咐，使徒保罗继续在第六节讲到认到长老的家庭应该是怎样呢？第六节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指着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无可指责似乎是要求极高，但这个字并不是表示是 sinless perfection 完全无罪。如果是要求完全无罪的话，全世界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合这个资格。无可指责是一概而论，即是说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把柄缺点是被人批评的。如果要求这么绝对完美的话，我相信提多本身都不合资格，连提摩太也不合资格。但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病成为别人批评的把柄。另外，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形容到这个婚姻，即是说只有一个妻子，而没有包而拉，没有立妾侍，更加不能够只作一个男人的丈夫，即是说同性恋的绝对不合资格作教会的长老，亦包括不容我有婚外情。但当然，假如妻子去世的话，他可以续娶，圣经里面并没有拦阻。儿女也信主，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约束的，就是指导长老的儿女们应该都是在父母敬虔教导之下是信耶稣的。当然，当儿女长大了之后，假如长老本身是持信主的话，儿女长大了不是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能够是一概而论，一足谷之足就打晒一船人，所有有不信主的儿女都不合资格。这个就可能是太论断，就算过去五六十年最有名的布道家葛培利牧师，他其中一个仔 Frank Graham，当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形容这个字，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年轻人。因为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后来他写到年轻的时候，他也是骑电单车飞车党的，喝醉酒和人打交的。但是后来神改变了他这个叛逆的心态生活，而且后来承接了他的父亲葛培理继续这个报道的侍奉，并且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而且开设了一个 Samaritan Purse， 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连我们美德教会和很多教会过去多年感恩节之前，我们都会进行这个 Shoebox 鞋盒送温情的运动，送到贫苦国家里面，让他们平时没有机会听福音的小孩子，因为这个鞋盒里面有礼物，有温情，有福音，可以认识耶稣。而这个 Frank Graham 曾经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几年前举行一个叫做葛福林报道大会，将英文 Frank 翻译为中文，相当有意义，福林报道大会，年纪已经不轻了，六十多岁了。感谢神，虽然曾经有背叛的时间，但是神的恩典怜悯。所以圣经对长老的要求是儿女信主，没有放荡不服约束的，就是指到父母对儿女应当有的教导。跟住使徒保罗又讲到话，唔单止吩咐设立长老，同埋长老嘅家庭应该 如何。第三大方面就讲到长老的资格，相当多的要求，但这些只不过是例子，而不是所有列出。这段的形容和提摩太前书三章有很多相似甚至重复的形容。首先讲到三章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留意监督是管家，长老是管家，意思就是不是主人，不是老板，不是 owner， 长老只不过是受托人，是经理人，是管家，不可以滥用自己的职权去求自己的好处，不可以将主人的财物去浪费，要向主人交账的。管家要忠心，管家亦需要有见识，管家需要按时分粮。这个马太福音24章所形容到，按时分粮用什么粮去喂呢？并不是在厨房煮饭那个分粮，按时分灵粮。所以华人教会在中国台湾香港北美都有灵粮堂，这个意义按时分粮是管家的职责要求。圣经又讲到长老的资格是不任性，即是说不任凭自己喜欢，说我喜欢啊就这样做，不可以，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行。任性这个字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取悦自己，即是我喜欢什么就什么啦。一个只是喜欢取悦自己，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不懂得关怀，不懂得体贴别人，而别人也都不会喜悦，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任性就指到顽固，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很强硬，将自己的权益 personal right 去加在别人身上，而对别人的权益、别人的意见、好处是漠不关心，这个是任性。一个任性的人是会令人讨厌的，他不会容纳别人，对于他所不明白或者不知道的事就很容易责怪人，而且一切事都要照自己那个方式、那个意见去做事情。如果性情任性，不能够容纳别人，反映出没资格当教会的领袖。另一个资格就讲到不暴躁，即是说不容易发怒、发脾气，能够自制的。希腊人就有两个字去形容愤怒，一个字就是 sumos， 就是指到一触即发，好像火柴点着禾秆草一样迅速蔓延。而另一个字 ogi 就是指到根深蒂固那个愤怒。而这节经文所讲的就是第二种那个根深蒂固的愤怒，不是立刻爆炸，而是好像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一直记住你得罪了我，暂时不报复忍，但是内心是深藏不露的怀恨，一直是好像保持一个温暖的怒气，好像是 back burner， 火炉慢慢烧，不过未烧够，未焖够，到时候焖够火炉才爆发。当有意见冲突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就将过去所有的旧账全部拿出来记仇怀恨。圣经说长老不能够有这种的性情。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为什么会有内部斗争、强烈的批评、仇恨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领袖当中的某些的仇恨，不饶恕、不包容，一路记恨， 不和好，直到有大事发生，吵架拍台拍凳的时候，好像火星撞地球，一拍两散，带来教会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饶恕。几多次啊？70个7次。没有包容，没有饶恕，很难在教会作领袖。因为在教会侍奉，难免会有碰撞的，难免有 rub shoulder， 膊头会膊头一定会撞。不包容不饶恕的话，很难同心。保罗继续说，作长老的要求不因酒之事。这个意思原本的字义就是放纵醉酒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可以广泛利用其他任何的 substance abuse， 包括是吸毒、抽烟、大饮大食、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包括在内。举例来讲，当犹太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当中，有一次就是与米甸的女子一同是拜偶像和奸淫，所以包括在这种的行为都是指到放纵。这个字就是形容在清醒的时候做不清醒的事情，放纵肉体就不合资格当教会的领袖。另一个资格就是不打人，不打人只是说动手打人的意思。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些监督是过分热心，滥用自己的权柄，用体罚来惩戒那些呢是犯过失的信徒。我就想到在多年前，当我还是在香港小学生的时候，有些老师可以揸住木的间尺，哪个学生曳的话要张开手板啪，这个就是体罚。或者呢坐模型凳15分钟半个钟，看你犯的错几大就坐几耐。就好像今天在美国或者是纽约某些的、警察滥用自己的权柄，对那些呢是疑犯但是未受审的、未定罪的，体罚拳打脚踢，滥用自己个职权作教会领袖，不可以打人。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长老的守则、守策讲到，吩咐要将 那种随便动手滥用权柄，将错误信徒是身体刑罚那种的监督呢，可以夹除他们的资格的。希利人用这个字不打人，不单止是刚才讲到动手打人，亦都是将他可以广义的应用在任何粗暴的行为，包括言语上的粗暴。这个字可以解释应用在用声音或者用神情去恐吓别人。如果不懂得用爱心说诚实话，而单单用吓人的方式粗暴的言语，圣经就说不适合当教会的领袖。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不贪无义之财，是只要用不择手段去榨取金钱。这个有历史的背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甲里底 Crete 地中海这个岛上边，那里的人是出了名贪污的。我们相信好像现代的中共某些官员都是台底钱、黑钱，他们追求金钱就好像蜜蜂采蜜一样，不断去吸取。他们将金钱看得比他们的诚信和品格更加重要，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但是当一个教会领袖有一个贪财的心，很容易不顾真理，不会主持公道了，偏心了。另外一个资格就是乐意接待远人，在第8节。因为第一世纪、 冇今日咁先进嘅酒店旅馆，所以有些嘅基督徒，特别系传道人，会四海为家去漂流，到到唔同嘅地方，就需要有爱心接待基督徒嘅家庭开放嚟接待佢哋。而当时嘅旅馆唔单止系昂贵，而且系污糟，老鼠曱甴周围走，还仲有好多系不道德嘅事情，所以需要呢啲嘅爱心接待嘅家庭。另一个对长老嘅要求就系好善，留意好善唔系行善，行善嘅人唔一定好善，行善嘅人可能只系因为责任，因为要求，甚至行善可以系假冒为善，意思话其实内心唔想嘅，不过要做戏。show off， 要表演俾人睇，就好像某些嘅慈善筹款大型嘅活动嘅时候，某些嘅名流绅士、百万富翁就为咗出名捐钱，嗰、那个唔一定系好善，嗰、那个只系行善、为善，甚至好似法利赛人一样系假冒为善嘅。好善的人当然会行善，但行善之后不会在人面前吹喇叭。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提醒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叫左手啊，知道右手在这里做善事啊。做教会领袖常常有一个的试探，就是要表扬自己的功劳，特别我们活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在职场上面都要表现自己的功德，否则就在公司里面企不稳，老板可能认为你是没有功劳。所以有时我们会将这种心态带到教会，行善要让人知，要领功，求主帮助我们做教会领袖好善，但是不要宣扬自己所行的善。长老另一个要求就是庄重，庄重的意思就是能够避开邪恶的心态，见到远远有危险你就不要走那么近了。就好像旧约的约瑟，虽然被主母引诱，但是甘蝉脱壳的脱离避开罪恶，不单只是有人看见的时候，甚至是没有人看见都远避试探。这个是聪明，这个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另一个要求就是公平，长老教会的领袖必须要公平待人，不偏心，不存成见，对自己好的人或者是对自己冷漠不好的人，同样要敢公平秉公处理所发生的事务。另一个要求是圣洁，神对每一个信徒都要求圣洁，当教会领袖更需要有榜样，生活需要圣洁。当然再一次，圣洁并不表示 sinless perfection， 百分百毫无任何的瑕疵，而是一有罪就愿意认罪悔改，立刻求主赦免，重新站起来。行在光明中并不表示自己毫无任何错误，乃有任何的错可以很快去承认并且更改，这样就是行在神的圣洁光中。最后那里自持，就是指到自我控制了，不容易冲动，不容易摇动。侍奉的人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才能够控制别人，领导别人。当我们看看刚才一列这么多的要求的话，觉得哇，世上哪有这么完美的人呢？没错，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神要求教会的领袖，特别是长老，相当高，因为长老需要作群羊的榜样， 去领导神的教会。假如我们期望设立长老，但是未有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否将神的要求降低而填满这个空位呢？不是，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等候，需要寻求，直到有资格的人出现，或者是慢慢成长。我们情愿做得慢而做得对，好过做得快而做得错。做错之后的后果相当严重，所以我们需要谨慎，需要祷告。保罗继续讲到作长老最主要的职责，一章第九节，除了是要监督教会的事务之外，一章第九节讲到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长老和执事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执事主要管理事务，譬如说教会的财政啊，教会的维修啊，安排旅行啊，安排崇拜的秩序等等，是事务性，而长老呢是教导性。真理的教导是长老和牧师其中最主要的职责之一。不过长老未必是神学院毕业，而很可能是大职侍奉，而牧师通常是神学院毕业，而通常是全职侍奉。这里讲到长老做真理上的装备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能够坚守真理，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疑端，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以致影响信徒的信心。对于灵恩派的立场，譬如最近很多从大陆，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东方闪电的信徒潜伏在教会当中，所以就网上我们都看见某些名牧师，好像苏荣智牧师等等， 都在他的网站上有这种的演讲，提醒他们的信徒要小心。而其实东方闪电不单在香港，在美国，在美东大纽约区，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在内，已经有东方闪电的人潜进教会当中，隐蔽在当中。长老需要坚守真理，第二个层次就是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所以长老要有纯正的信仰，亦都能够将这种信仰教导人，是指导教导的恩赐和能力 teaching， 自己熟练就能够教导人。所以长老必须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人，而不是单单一个做事的人。做事虽然重要，但是如果不断去成长，灵命长进的话，很难承担长老牧师的职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不断增多，煮饭分饭的人都不够，有些人被忽略，那个时候十二位信徒就说拣七位弟兄，后来成为执事去管理饭食，而他们必须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表示长老必须要花预留时间，是将纯正的教训去劝化人。这个常常是今日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一个挣扎，亦都是要牧师和长老必须要常常持守一个价值观，不能够将所有的时间用在行政管理上面，必须要预留时间去预备教导神的话语，祈祷传道为事，否则会失去牧师长老应有的功效。第三层就是能驳倒争辩的人，争辩就是大概指导那些不服长老的教训。当长老用教训纯正的真理，但是有人不服， 或者唔服长老对于事情嗰个判决处理嘅时候，点样能够驳倒争辩嘅人呢？当然需要智慧，需要口才，但系最重要嘅都唔系智慧与口才，乃系行为、品德、见证、榜样，用呢啲嚟到驳倒人，使人心悦诚服。不是靠大声，不是靠吓人，不是靠发脾气，不是靠指责人，靠批评，不是用言语去驳倒人，而是用主的榜样，基督耶稣那个性情去感动。对方就没话可以讲。这个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叫那些抵挡你们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自觉羞愧。美的教会不是今年才开始设立长老的体系，其实在教会章程里面已经有很多年，只不过在最近两三年我们积极去筹划，希望今年能够实行。我们仍然是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从教牧跟着同工会，跟住到会众，一齐寻求神嘅心意。我哋系凭信心踏出一步，因为必定有风险。喺教会年报当中，我哋都提到，如果长老系统运作顺利嘅话咧，就将会大大增加教会侍奉嗰个效率。但如果运作失败嘅话咧，教会将会有好多风风雨雨。所以我哋需要根据圣经嘅教导。需要多多的祷告，特别为候选人祈祷，让他们存一个谦卑的心，不是追求名誉，不是追求地位，而是追求灵命的成长，不是追求坐在高位上面，而是追求作众人的仆人，与教牧同工，携手同心，带领美德教会奔天路。请我们祈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面对你的教导，是一个严肃要求极高的教导，然而你对拣选你所拣选的人是很高的要求，靠我们自己绝对做不到，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此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软弱的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因此才干聪明，而是因为这个宝贝，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愿主赐福带领，叫美德教会按照神的心意行在主的道路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